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南方最盛世界最后这一段啊，苦灭道圣体啊，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，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，比最盛世界中或名能燃烧，或名最上品，或名决定，或名无能破，或名身方便，或名出离，或名不下列，或名通达，或名解脱性，或名能度脱。到这里是一段。这一段是讲出世间的因啊，道理略举十个名号啊，这十个名号都是属于道理啊，道就是道路啊，就是修行的方法门径啊。我们常讲八万四千法门，那就有八万四千个名号啊，名称。无量法门，那就有无量的名称啊。道地如是，其他的苦集灭亦复如是。所以华严四圣地所说的是无量四地啊。第一个名号是能燃烧，清凉大师有注解，道明燃烧，以智慧火烧烦恼故。这个说法了，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到啊。燃烧是比喻智慧啊，火能燃烧啊，啊，木柴所燃烧啊。在一个世纪之前，也可以说一个世纪的初期，我这一生当中童年生长在农村，那个时候的农村非常落后，我们住的房子是草屋啊，不需要这个建筑工人的，不需要啊，我们找一块地啊，把这个地图稍微平一平啊，邻居大家帮帮忙啊，把四面墙涂 土墙啊，啊，筑好了，上面大几根梁柱，上面盖茅草。这个茅草屋呢，大概可以用两年。两年之后，这个屋顶要重新再铺草。只要把新的茅草加上去就行了。所以住了十几年呢，这个房子你就看到很厚啊，很厚一层的茅草。这个房子虽然很简陋，但是住起来很舒服，冬暖夏凉啊，因为土墙很厚啊，土墙通常差不多都有一尺多厚啊，这个隔热的效果非常好啊，茅草啊盖的也厚，所以住起来很舒服啊。那我们这个烧饭烧水用土灶烧柴火啊，住在乡下靠近山里啊，不必去砍柴呀、啊、这个树枝掉下来的就很多啊，我们小孩啊每天早晨出去捡柴火啊，捡一大堆退回拉回来啊，可以够两三天烧的。所以对佛经上讲的这个能燃烧啊，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啊。这个在台湾啊都市是没有问题了，乡下尤其住山啊，我跟灿云法师在普里住了5个半月茅棚啊，那个时候的茅棚啊建在一个山上叫观音山，那个山没有水没有电啊，所以我们也过的是原始的生活啊，在那里真的也是搭了个茅棚啊，土灶啊，每天我到山上去转一圈啊，捡这些树枝回来烧啊。那山上呢有一个泉水啊，确实给我们带来方便啊，我们用柱子把柱子里的柱接打通啊，把柱杆呢一根一根接起来啊，把那个水引下来，哎，也有自来水了。完全是就地取材啊。啊，所以佛把这些的柴火啊比作烦恼啊。把般若智慧呀、啊比喻火啊，这一把火把烦恼通通烧干净了，就这么意思啊，能燃烧啊。唯有智慧能转烦恼为菩提啊，在什么时候转呢？真的是一切时一切处，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、啊？啊，这个会不会里面真正的意思 你会不会用智慧？啊，也就是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啊，不用烦恼了，用智慧，这就叫转烦恼为菩提。啊，智慧永远是清凉的，不生烦恼。啊，再跟你说，真正会用智慧的人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。前面《灭谛》里面讲的无为呀，如果起心动念，这就是烦恼了，这就是无明了。啊，你处理事物，你就不能圆满。啊，你要是完全用智慧，你处理一切事物，决定是圆满的。啊，但是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啊。在释法里面讲呢，大学问呢。在佛法里面来说呢，得道的高人呐，啊，他才能做到啊。见到这个人喜欢，见到那个人讨厌，见到这一桩事情欢喜，见到那一桩事情不欢喜，反复啊，不是修行人呐！啊，修行人修个什么呢？就在这一些境界里头，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啊，学习不用分别，不用执着，不起心。不动念，学这个东西啊。当然，这个事情不是短时间能够学成，要长时间。啊，一般来讲，真干，啊，时时能提得起警觉。古德讲的嘛，不怕念迟，只怕觉迟。你时时刻刻都提得起警觉啊，不用妄想分别之处，一般说起来总得十年二十年啊，有十年二十年的修养呢，哎，你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心平气和。我们一般人讲啊，那个火气啊完全没有了啊，让人接触你他有什么感觉呢？一团火气温和啊。啊，我们要记住啊，孔老夫子做学问啊，真正到功夫得力是什么时候？四十岁呀，三十岁的时候，他做学问的目标、方向、方法正确， 啊，真正得到受用40岁，40而不惑，啊，不惑，不迷惑。换一句话说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了，啊，自己有能力呀，能做得了主了。啊，我们一般讲呢，哎，开悟了。虽然不是大彻大悟啊，真的他开悟了，他有悟处。啊，一团和气，啊，父子，你看学生对他老人家的赞叹。学生大家在一起赞扬夫子之德啊，用了5个字，温良恭俭让啊，温和善良啊，恭敬谦虚啊，节俭啊，他有节节俭忍让啊，这他的一生呢，在生活当中表现的。于是，中国凡是读书人，都是以这个为自己修养的标准，儒家了。以这个夫子做标准呢，学他的温良恭俭让，啊，孔老夫子为中国人树立了典范。大家都肯定这是道德修养的标准。他说50知天命，知天命就是真正知道因果报应60而顺，70随心所欲不逾矩啊。这个随心所欲不逾矩啊，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四事无碍啊，离事无碍，四事无碍啊。他15岁开始学，到70岁达到四事无碍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学佛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学习的榜样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修学的纲领，是3皈5戒10善，6波罗蜜，40法。那么再加上普贤菩萨10愿，这就圆满了。 俗世间的大圣大贤啊。啊，总的纲领三条，居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啊，这总纲领啊，烦恼的根就是迷邪染。啊，智慧，真实智慧是觉真境。啊，智慧升起，烦恼就没有了。啊，能燃烧啊！第二句，何名最上品？我们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，万般皆下品啊，唯有读书高啊。啊，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啊，确实有根据，根据孔老夫子所说的啊，《论语》里头有一段话说啊，这是夫子自己讲的啊，无常终日不食，我一天不吃饭，一夜不睡觉啊，我在想这世间无论什么事情都没有真正的利益啊，一事无益，不如学也唯有读书高啊，啊，不如学也。向古圣先贤学习，为什么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孔夫子啊，确实是个聪明人，是个有智慧的人。他人生，他有方向，他有目标。啊，他的目标不是世间的功名富贵啊，五欲六尘享受，他不是的，他的目标是圣人读书，志在圣贤，不是求功名利禄啊。读书为什么？读书是希望自己做圣人，做贤人啊。什么是圣人呢？圣怎么讲法呢？在中国智慧上，圣跟神意思相同，啊，所以神圣呢，常常连起来讲啊，神圣是什么？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这个人就叫神人，就叫圣人啊。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知道，这个人叫凡夫啊。神圣本来的意思是这样的啊，没有迷信啊。人 皆可以做圣人。啊，人皆可以成为神圣。你要肯学才能达到。啊，确确实实，能够通达明了宇宙人生真相，你的生活会非常快乐啊！但是不见得是富有，纵然是贫困，哎，他快乐啊。颜回就是很明显的例子。啊，颜回物质生活非常贫乏啊，但是他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，他是孔子学生的，孔老夫子对他非常赞叹的啊，学生当中排名他第一了。他落的是什么呢？道啊，啊，物质生活不在乎啊，哎，吃饱了就行了啊，衣服能穿得暖啊，三餐能吃得饱，快乐得不得了。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了啊！佛家、道家啊，称之为什么呢？道人呢？啊，道人什么呢？放下了，没有一样放不下了，通通放下了，无私了。这是最上品啊！谚语里头也说：“人道无求，品自高啊！”于事出事法无增无求。无有欲望啊，那一般说这种情形，那人不就堕落了吗？啊，这个人不是懈怠懒散了吗？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啊。实在讲呢，凡夫必然是这个结果。道人可不然呐！啊，道人是正面的，他的智慧增长啊，他的烦恼天天在下降啊，啊，智慧天天在提升呢，所以他快乐啊。这个话《论语》里头头一句就讲到了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，说是喜悦，是从内心里面往外头流的，不是外面的刺激。啊，他就一个人，啊，坐在荒山野岭，人迹不到，搭个小茅棚在那边住，快乐无比呀。世间人完全不能了解， 认为他很寂寞、很孤单、很可怜，不是啊，那个境界是一般人永远没有办法想到的啊！真的，唯有读书高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！真的到了。我们世间这个中国人一般是高人啊，凡是高人物质生活都很清苦的，所以说清高这两个字常常连在一起啊，清贫高尚啊，有道德有学问有涵养啊，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就一般来讲呢，与大自然合而为一，他的目标啊，在佛法里面来讲呢，回归自信，啊，回归自信呢，就是无上菩提的，啊，他求的是这个，这里面有不可思议的境界。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了。他心清净，清净心就是禅定，禅定就能突破空间维次，对于世界前因后果他明了啊，对出世间不同的空间维次他也知道，所以他的活动空间，他的生活情绪，我们凡夫没有法子知道啊，境界不相同啊，啊，道确实是最上品，啊，那么在世间法来讲，圣贤的智慧是最上品，不是可及。科技的发明确实是给凡夫带来方便，对于这些高人那是累赘呀，他要这个东西干什么？啊，我们今天渡河要用船，我们在佛门里面看到啊，大魔祖师渡长江不用船呐，啊，江边上这个芦苇。拔下一根 丢在水面上，他踩着芦苇啊，就过了江了。你看多方便，哪有那么麻烦呢？你们昨天晚上念三十心念，三十心念讲扶悲过海，那是悲渡和尚啊。啊，他过的那个海并不太远呐，啊，是在什么地方？香港，到大屿山，啊，这个海面上啊，他用一个茶杯呀，哎，就在海里头，站在这个茶杯上，他过海了。所以对他们来讲啊，所有一切科学这些玩意把戏的时候，他都觉得太笨了，哪有这么麻烦呢？《神僧传》里面还有一个名字我记不得了。早年我读的这些书有这么一个印象啊，有一位法师，那个时候的京城在长安呢，他要回国啊，这是印度来的一个法师要回国啊，长安信徒很多啊，法兴的时候请他吃饭，践行，给他践行。啊，他还有两天走了，跟法师约定，明天中午到我家，我供养。法师欢欢喜喜点头好。啊，另外一个人讲呢，哎，明天中午到我家，他统统答应。到第二天中午，真的，哎呀，法师来了，每一个人都欢喜。你看多少人供养法师，他到我家来了，欢喜得不得了啊！啊，这供斋完了，到第二天就送信，啊，十里长亭就送信了。每个人，哎，法师昨天看得起我，到我家。他说不对呀，明明中午到我家去，这大家一传起来了才知道他有分身术，同时到几百个人家应供他都去了啊！大家这个一对阵的时候知道他有分身术，我们现在科学技术这还做不到，还没有办法做到分身呢。啊，他能够分身做得那么自在。啊，旅行，现在的时候旅行坐飞机也很累呀。并不自在呀，啊！大魔祖师给我们实现了一个神迹，由从西域。回到长安的有两个人，沿途跋涉了，走了好几个月，回到长安给大家说，几个月前呢，他在那里看到大魔，有人想想，哎， 那个时候大摩在中国，怎么会跑到印度，跑到印度那边去了？这是不可思议的能力啊！我们现在讲特异功能，讲神通，啊，现在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这些什么呢？是人的本能啊！啊，这六种神通都是本能，天眼。你这个眼见的能力，遍虚空法界没有障碍呀！啊，听，能听过去未来也没有障碍呀！啊，这个变化、飞行，这属于神足通啊！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娑婆世界西方，距离多远呢？当中隔了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当中距离是十万亿个佛国度啊。就是十万亿个大千世界，那么远呐！啊，要多少时间能到呢？一念就到了，光也做不到。啊，光不要说通过大千世界了，现在科学家很清楚、很明了，啊，光的速度。通过我们现在的银河，啊，银河系啊，从这一边到那一边，要20万年呢。光的速度来走啊，1秒钟30万公里啊！啊，你看佛给我们说了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弹指就到了。科学没有法子，做不到，所以他也不相信啊，没有办法解释。佛跟我说，本能啊，你有能力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你也有能力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，他心通。那么这种能力我们现在丧失掉了，怎么丧失掉呢？妄想分别执着丧失掉了啊！怎么样恢复呢？啊，佛给我们说了，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恢复了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叫做禅定。所以禅定功夫越深，你突破的层次就越大啊！随着禅定功力的大小啊，你恢复能力多少，这是成正比例的啊。那么佛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实验啊，怎么个修法？到底就是修行的方法啊！你看这里面讲的这么多，每一种都是，你看哪一种适合你，你就用哪一种。只要认真一个方向、一个目标去学习，你一定能恢复啊！ 但是这里头总的一个原则一定是断烦恼，烦恼不断不行，无量无边的方法都是帮助你断烦恼的。你看哪一个方法，哎，你觉得方便，你就采用哪个方法。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是持名念佛，我们用这个方法，诸位要晓得，持名念佛就是修禅定啊。啊，他所达到的目标是一心不乱。啊，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，就是禅定。啊，一心不乱里面功夫有浅深差别不同。啊，到一定的程度你能力恢复了。啊，最先恢复的是天眼天耳。啊，其次恢复的是虚命。他心。啊，再其次的是神足，最后是漏尽。啊，到漏尽的时候就超越三界了，超越轮回了。啊，那么佛说的这些话希望我们能证得了，不是说了就算了，啊，希望你能够证实，啊，变成你自己生活当中的境界，有体有用啊！佛说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呐、啊。我们现在失掉本能了，这是很可耻的一桩事情。应当恢复本能。啊，那么它跟这个科学呢，真的是完全是两个反方向。啊，这是科学不能够容纳。神圣的教诲，神圣的教诲可以包容科学。啊，诸位细细去体会这个味道。第三个名字叫鹤鸣之定。这个名词也非常好啊。我们要看这个决定呢，啊，它是在道地里头，啊，道地里面决定的目标，决定的方向，决定的方法，就会有决定的成就啊。事出世间法，无论成就大小，总在有决定的信念。方向、目标、毅力，你才会有成就。 忧疑不绝，一事无成啊！所以《大乘教》里面佛常说，疑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精进是菩萨第一善根，这个话说得那么清楚啊！决定才会有精进呐，精进必然有决定啊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接受，能够相信世尊为我们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造万物，那么只要你能够真的相信佛这个教诲，我们就能够得到决定的效果。人何以能成佛呢？没有别的，天天想佛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。你想佛，当然就成佛了；你想菩萨，就成菩萨了；你想罗汉，你就成罗汉了。那么现在人，他想什么？他天天想发财。对于钱财贪而无厌，果报是什么？误轨道啊！贪心便误轨呀，嗔恚下地狱啊！天天想着冤仇冤恨，这个果报在地狱啊！没有一样啊不是决定啊，所以决定在此地是个原则啊。那看你的方向，看你的目标然后告诉你，你决定得什么样的果报。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，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所以我们有坚定的信心。有决定不变的愿望啊，放下万缘求生净土，你就决定得生了。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呢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全程肯定那么在现前我们学习阶段当中，我们决定遵循经典的教诲，决 决定要舍弃自己的成见啊，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、看法、做法一定要放下啊，决定遵守佛陀教诲。佛陀教诲很多，我们只抓住几个纲领，那就是决定成功之道啊。净宗方便啊，经典少啊，容易受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提出行门、净业三福、六合经、三学、六度、十大愿望五个科目啊，不多啊，很容易记啊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念念不违背这五个科目，就成功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